有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么今天呢，就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在婚姻里面让我们的主爱来显明。我想其实这个题目我一直就是非常有感受，想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个婚姻这个题目。那么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就是前几次分享可能有些就迫切的这样一种题目，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分享这样一个题目。那么最近几次，我就在大哥的讲到，还有黄师的讲到，我们都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我就有这样一种感动，就是一定要把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的在婚姻里面神给我们特别的一些祝福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题目是绝对没有关系是大错的同步的跟大家来强调的。那么就是我在为而且今天这个讲题呢，也不单单是我自己有感受的，前一点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感受，就我们今天讲到内容，我们两个一起来准备的，有参与的一份参与。就是其实我自己的有个经历，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以前呢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本来各自信主，然后呢我们就是认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教会，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在青年团契中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服侍，一起的在交往。那么也是在教会教结婚之前呢，就是有就是给我们有大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婚前的辅导，而且我们和杰应该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的第一对在教会里面进行婚礼的一对夫妇，所以讲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非常蒙福的，而且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的话，也是神在于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和保守。那么等一下我也有一个我的这一个特别的见证，就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那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的话，在我们家庭当中，神给我们有各种各样丰盛的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今晚的分享，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样，能够领受神在婚姻中所设定的和既定的这个丰盛的恩典。好，下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做一个开始。亲爱的阿爸天父让我们一起来匍匐在你面前，我们求你的圣灵再次引导我们，让我们一起今晚来思想你所设立的婚姻里面你所美好的旨意。我们看到今天世人都是弯曲悖逆，他们离弃了你，在他们的婚姻家庭当中，他们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但是我们知道，在你的圣经当中，在你的旨意当中，你为我们设立了美好的婚姻，你要让我们在婚姻里面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就让我们今晚敞开我们的心，跟我们一起在茶房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你的亮光，来看到真的是婚姻是给你我们里面有你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就求你用你的话再次来光照我们，我把今晚的分享和恭敬的交托在你手里，我们如此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是婚姻的话，就是很自然，就是我们既然是讲到婚姻，我们一定会问说什么是婚姻那么就是很自然的，那么就是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要回到圣经上来看看圣经旧约新约当中有哪些的启示有哪些的经文是特别有关婚姻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会给大家提几段经文，那么我后面回头呢还会具体的分享。首先第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这个创世纪一章27节，说它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在创世纪中神所设立的婚姻的一个意义，就是神，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把它读起来，把这个第一章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所以在这节经文中，我特别的强调的几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毫无疑问是有神的形象。那么神的形象是神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神最大的本质就是爱，所以既然神的本质是爱的话，那么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按照他的形象设计的婚姻必然就应该有爱的彰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造男造女，中文我们看不出来，
所以如果是读英文的话呢，就是很明显，它就是用单数 male and female created，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单数的男和女，就是神只造了亚当和夏娃，他为什么没有造更多的人呢？神的能力，他可以一下子造几百、几千、几万人，对神是出来的。但是神为什么只造一个男和一个女，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后面我们还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而且他不仅设立了这个婚姻，而且他赐福给他们的婚姻，赐福给他们，而且我们的婚姻当中是有神的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所以神把这个生养众多甚至放在了这个治理者的前面，所以一个我们在神里面的这婚姻最基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那么第二下面的两节经文也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两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也来把它念一下。
耶和华说：“二人同居过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两节经文也是在创世纪当中非常重要的关于婚姻的启示。首先，我们看到了说，神设立婚姻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同居不好，说明一个人是有他缺陷的地方的，所以神要让两个人是要合为一体，夫妻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面是有很奥妙的内容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两句话牢牢记在心里。那么后面的分享等一下会再次的提到这几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两节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神对婚姻的一个启示。最重要的为什么讲第一章第二章，因为我们知道第三章开始是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开始犯罪，但在第一章第二章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有这样美好的祝福在自己的心里设立在人身上。所以婚姻是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所设定的给人最美的这种祝福，这是神造人就已经预定了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向人变来方面，让人从婚姻里面领受神的祝福，所以是不受婚姻是在神设定之中完全没有受罪玷污的一个情。这和神在人犯罪之后所设立的很多的其他东西，比方说像律法啊、像君王、像国家，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人犯罪之后神才设立的。在很少的东西在圣经当中是在人犯罪之前神的一个设立，所以我们看到了婚姻是多么重要。但非常可惜的是，虽然这是婚姻是神这样也是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堕落就是从一对婚姻，就是从第一对夫妻他们违背了神的这种旨意，人的堕落就开始。从第一对家庭当中他们没有持守他们的信仰之后，罪就进入到人的世界，所以撒旦攻击人，撒旦攻击就是从家庭里头，从婚姻里头。那么我们看到悲剧进一步的延伸，就是很快的，在他们的下一代当中，他们没有什么进钱的时候，一个杀戮在该隐的亚伯身上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杀戮从核心家庭，一个核心家庭就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堕落就是从家庭开始，人的犯罪就是从家庭，从婚姻的失败开始。那么再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神反复的对以色列人讲说就是把以色列比作他所拣选的妻子，他们把以色列的选民比作是神的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却是一个淫妇，一再的背叛神他们去拜偶像。所以神用这种婚姻上的这种不忠来比喻这种以色列人这种对他的这种不忠心的这样子啊，以色列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的丈夫。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何大，真像妻子行何大，离开他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不仅在一个地方提到，反复的提到这样子。那么在何西阿书一开头就讲到了一个何西阿用他和他举的这个淫妇割灭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婚姻的一种关系中有意义，来象征以色列人这种对神的这种背叛，但是何西阿仍然去爱上的一个淫妇啊，爱上一个对他不忠的这样一个妻子啊，用这样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婚姻关系来警醒以色列人，希望他们能够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来。那么在我们的新约当中也是一样的，有着非常丰富的婚姻的启示，就是啊，其中一个很一个小插曲，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居然在地上所行的一个第一个神迹啊，就是在迦拿的这样一个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神迹。那么再往下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我们新约当中有一个关于婚姻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啊，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啊，神用这样的一种关系来进行夫妻啊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来读一下。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神用基督的这样一种为教会舍命的这种关系，以教会的顺服来比喻啊，这样的啊，夫妻这样的关系，就把这种夫妻的关系阐释的非常的深刻。那么再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进入到启示录，或者说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说是一个天国的原型啊，在启示录中有再次啊引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说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娶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就是我们的教会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父所赐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真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启示录也有一种婚姻一种婚宴的这种关系，说凡预备好的就可以得救，可以进入到天国里面，可以得享啊我们是啊，耶稣基督的那个婚宴。所以我们把这所有的这些串起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圣经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居然都可以用婚姻这样一个红线来贯穿，从神最初的创造，他设立第一对夫妻，到人的堕落，人的罪啊，第一对家庭堕落，到神特别的一个拣选，对以色列的这种拣选，在以色列去一代的这种违背。及神对我们的救赎，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什么舍命，以及到最后末世的审判，我们到新天新地里面的得救，啊，神都啊用婚姻这样很特别的这样一个红线来把它贯穿起来。你看到后，我们所有的重要的启示，居然啊都用婚姻有关相关，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刚才也讲，就是神就是爱，彰显爱最重要的地方。最恰当最自然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婚姻。所以可以说，婚姻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非常核心的啊，一个根基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再转去看处世的其他的宗教啊，其他的文化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去简单的快快的过梳理一下，就是你看佛教的话，佛教是一种出世的态度，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在佛里面对婚姻是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看，我是网上随便摘取了几节的这样的一种佛经，说你看，爱欲莫胜于色，色欲为欲，其大无外啊，有长会贪，如爱妻子的。所以爱妻子都会看作是一种贪欲啊，一种俗世的这种啊一种贪爱。对佛在佛当中对婚姻是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那么再往下看道教的话呢，《道德经》本身没有对婚姻特别的一个启示，所以道家呢是遵着一种道法自然的观念，认为是这个男女之道，这个婚姻呢是一种合乎自然，所以道教夫妻他们没有禁止婚姻。但是呢，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就是赵匡胤就颁布了一个章制，就是规定道士的话呢是不可能娶妻，因为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中，因为道士居然有娶妻，甚至还有34妾。就让人感觉可能有点有伤风化，所以这教堂里面就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圣旨，就是觉得道士不可以娶妻。但至少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说其实在道教当中，其实对婚姻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标准可言。所以在婚姻 在道教当中也是没有任何的标准和方向的。那么再往下，我们看着伊斯兰教当中的话，我们第一点大家都非常，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啊，就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可以娶四个老婆，原因就是因为在古兰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可以娶你们爱意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怕不能公平的待遇，那你们可以各娶一妻。我想，如果当时穆罕默德啊守在秦派以前的四妻、五妻、六妻，他们今天可能就是六个老婆。我想，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说，那么在伊斯兰教当中，这个婚姻的观念也是非常混乱。那么，我想国家的话，就大家可能都是已经非常的啊，儒家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简单提一下，就是《论语》当中呢，孔子有一句话常常被大家抓小辫子，就是什么呢？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这句话呢，当然可能是一句牢骚话，因为他自己的婚姻不太幸福，甚至有离婚过，所以这句可能是一句牢骚话。可是被后人抓住这句话的时候呢，就越往下是每况愈下，所以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妇女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确实是越来越低下。首先在汉朝就有一个所谓的三纲五常的其中一条，就是五伪七纲。到了明朝宋明开始呢，就有所谓的三妇四德。所以这家在这个妇女身上的束缚是越来越重啊！而且明朝有这一句话是非常著名的中国人的啊，就是高论，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就是这些话都可以看到，是说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妇女是常常受歧视的，以至于到我们的啊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鲁迅就是因为祥林嫂，大家都知道在讽刺说中国的儒家文化都是有吃人的儒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传统的这些就文化宗教当中，其实没有一种真正的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那种圣经的观念。那么当然我们现今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家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不再是很受不受传统的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就是现世的这种文化的这个影响。那么现实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我想在电视啊媒体啊当中，我觉得对大家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这种浪漫的这种爱情观啊，它里面有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就好像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让他觉得说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是好的，觉得说是可以让人可以有智慧。我觉得现实的这种浪漫爱情观就是一种同样的一种迷惑性，让大家觉得这种浪漫的爱情哇很美好，很令人向往，它有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觉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值高，似乎爱情比生命啊更重要。而且有觉得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错误的，于是言外之意就是说，一旦我没有感觉，没有这种感情，就是一个错误的婚姻。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婚姻，所以离婚就变成是一个做一件对的事情，做一件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还有甚至还有这种话说，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不在乎曾经拥有。因为啊，一生一次的守候这个太难了，所以我也无所谓要一生一次的这种婚姻。我只要我曾经啊有过浪漫的爱情，曾经潇潇洒洒的爱过一回就可以，我干嘛一定要厮守一生？这就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当中，就贯通过文化、通过媒体、通过电视、影视啊歌曲，就贯无时之中在影响我们啊，这都是非常可怕的这种观念。那我们大概的再往回追溯一下，就是看到说。在它的历史的背景，它其实起源于这个古希腊文化当中所谓的这个爱神当美神啊，这个维纳斯我们知道啊，就是爱的象征。那么丘比特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一个两个小翅膀，然后给人射箭的一个。所以就是看起来古希腊有一些很浪漫的神话，但是其实呢，在这个浪漫的背后啊，它其实首先在希腊神话里面，神本身的婚姻就是非常混乱。神和人之间啊，都可以啊任意的这种婚娶，所以他们其实古希腊的神就没有婚姻的爱情。既然神都是这样，所以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其实非常凌乱。在罗马的文化当中，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罗马的大剧场，几百人的剧场。早期的罗马还是男女分开的，到后来这个大剧场就是男女混居。啊，几百天的混浴，而且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白天晚上都可以混浴，所以到了晚上，这个浴场就成了一种凌乱的这种场所。所以你可以 以看到整个罗马社会的这个婚姻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整个的罗马我们都知道它的灭亡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它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爱没有终身的话，它是被遗忘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它的起点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再往上发展到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基督教改变了整个社会呢，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有了一个转变。但是再往下就是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因为人文主义就重新抬头，就是这个十字塔里面就有啊十个男的，三个男子啊，七个女的，年轻的男的在一起同时编讲一百个故事来谈恋爱，有很多浪漫的男女的爱情故事，就觉得说可以甚至有很多宗教的一种影响，就觉得说人可以离开信仰，寻找男女之间那种浪漫的爱情，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就开始离弃信仰，他们从信仰之外寻找一种浪漫的爱情。那么再往下就是启蒙运动中，莎士比亚呢，就是在他的文学里面就有很多很著名的这种爱情的故事。当然，莎士比亚本人是一个虔诚基督徒，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他的很多作品当中呢，都有我们基督教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很深的这种影响，这种牺牲的爱啊，都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子。但是呢，在他的这种文学当中，我讲，他也是让人感觉是可以脱离信仰，可以追求这种爱本身。我可以只是单单的追求这种爱的本身，跟信仰是脱离开的。所以再往下的话，发展到今天就带来了好莱坞的这种影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铺天盖地的所有的这种爱情片，所有的这种爱情，都是离开我们的信仰，可以寻找所谓一种很浪漫的爱情，是吗？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这种浪漫的爱情观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1870年的时候，在他们有一个统计，美国的离婚率只有2.7%，可是到了今天，美国很多地方、很多州的离婚率已经超过50%，也就是说有结婚的话，有一半的女性是要离婚的。那么这个我现在打出来这个是美国他们统计出来的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家庭一个状况，你可以看到有4%的人是完全过一种实验性的家庭，就是没有婚姻就同居在一起，有21%的是已经离婚或者是单身寡居的这样的，有14%呢是属于单亲家庭，就只有一位家庭，有23%呢是结了婚但是却不愿意生育的，有1%呢是绝对的贫困，没有任何的收入，只有最后16%呢是父母都有工作，然后13%呢是有一个人工作，啊6%呢是这种3代4代同堂的一大家庭，所以只有最后的35%还算得上是勉强正常的婚姻，已经超过大半的婚姻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美国现在婚姻的一种现状。我想在其他地方，在中国、新加坡，这个光影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我们讲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就是我们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跟神有一个辩论，他一开始为索多玛和摩拉求情，说如果有50个女人求神你不要灭这个城，神说好啊，然后他就不断的往下讨价还价，50、40、30、20十个人，直到最后10个人他认为肯定找得出合神的人，一定找得出神的人，但实际上最后这个城里面10个亿人都找出来。所以我看到说我们现实的光景人的婚姻，就是从一个本来是蒙尘保守，你看美国本来是一个那么健全的一个国度，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当中，从他们婚姻上，他们的堕落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撒旦攻击我们的社会，攻击我们的信仰，从哪里？就是从我们的家庭。当我们在家庭上，在婚姻上变得如此的随意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撒旦在这个世上得势，神就是要我们是亏欠多么大的罪行，多么大的亏欠。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啊，这种浪漫的爱情观其中几点，就是第一个，他认为这种爱情是不是就是一种男女情长，是不是就是看到对方啊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爱情？ 如果没有看到对方没有这个血压身高没有心跳，是不是就表示你没有爱情？所以这就是现实的这种爱情观给我们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我想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爱情觉得说是一种完全可以超越婚姻超越信仰，以至于爱情是至高无上，我可以有爱情没有婚姻，我可以有爱情我可以丢失信仰，所以我可以去信一个异教徒，只要我们之间有爱情就可以。所以他觉得爱情是留在一切之上，所以恋情婚外情只要是两个人之间有感情，是不是在婚姻里面都没有关系？这就是现实这种爱情观的这种可怕的地方，它可以超越一切任何其他的。再往下就是把这种爱情，他把爱情跟责任区分，他把它完全的分离开，就是爱情就变成只是两个人的事，他不需要有婚姻，也不需要对父母、对孩子、对这个社会有任何的责任，就是把爱情跟责任完全区分开。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些现实的这种浪漫的爱情观里面非常可怕的地方，错误的地方。那么我想就是回到我们的圣经上来，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来的话，黄牧师上啊在他的讲道中有非常几个一啊来点出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啊这个对婚姻怎么讲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种信，我要同一个信仰，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就这几个一，我想就能够把我们的婚姻跟其他宗教的婚姻跟很多世俗的婚姻观很明显的去分开，但这都还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看什么是我们正确的这个爱情婚姻观呢？所以我呢就是总结是两点，就是当然我下周的讲到呢还会分享，那么这一周的话重点是讲两点，什么呢？是神，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启示，它是一个整全的爱，我这里特别是想强调是一个爱，而不是一个爱情，爱和爱情的什么区别？爱情它只是一种感情，爱的话它就不单是一种感情，它还要表现，它还要有行动，它还有付出，它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一起才是一个爱啊，它不单单是一种感情，而且最后的话就是一个婚姻是一个蒙福的婚姻。所以其实圣经中是不是没有所谓浪漫的爱情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一篇雅歌，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一个章节？我想没有读过呢，大家可以回去读，因为这个不是我今天分享的重点，所以我不会展开。但是呢，我大概记一下，如果大家今天有没有读过呢，我大概梳理一下它的故事的概要是什么样的。其实这是一个讲所罗门王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就是他有一次出巡，在一个田园当中呢，看到了一个老弱的一个农家妇女，就是他见不起，然后呢就迅速的去跟他有次在田园中的约会相识。然后直到有一天呢，他把他迎娶到宫中，迎娶到宫中，我们都知道罗罗马他是有这个嫔妃无数啊，有好几百，所以呢，就可能他跟农家女子进到这个宫中，可能会被歧视，就是有什么宫廷的问题，但是可能就是，所以他甚至于有一天晚上，就是当罗罗马没有陪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寂寞。做自己梦见，就在梦里面，就说自己在这个刹那里面试图去寻找一个良人啊，就是有说这样的噩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下面的诗歌里面呢，就是我们从雅歌六章九节，就是所罗门王呢对他再一次表白，就是他仍然对他有一种忠心的慈爱。所罗门王说：“我有王后60，嫔妃80，无数童女无数，但是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那么在雅歌的8:7中呢，这个初恋的女子也对所罗门王表白了他自己的这种忠心的这种爱情的宣言啊。我们这个是在这个雅歌当中一种非常著名的经节，就是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是明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圣经当中神也有他也记录了这样浪漫的爱情故事，说明神其实并没有说不允许我们有很浪漫的这种爱情故事。但是在浪漫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说我们的信仰这个婚姻是一个整全的，就好像是我们王一样，他 他只要允许他所心仪的这个影像女子，而且唯有这个影像女子他的真爱，啊，一些其他的这些兵非这种一种无奈的一种政治的原因，但是只有这一位啊影像女子是他真正的心真心所爱。所以这个这也是神让我们看到过啊，在圣经中浪漫的爱情里面，仍然要有一种忠心。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圣经所启示我们的爱，它其实是一个很多方面。我们圣经所教导我们所有的啊这些啊，不论是信心也好，盼望也好，爱心也好，是牺牲也好，专一也好，忠心、忍耐、宽恕，都还代表所有的这些功课，神给我们启示的这些功课。是首先我们就应该是在我们妻子的身上啊，在我们的爱人身上啊去操练的，对不对？不然的话，如果我们讲爱弟兄，我们却没有爱我们自己身边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爱弟兄就变得很重。所以就是所以有什么样的就是想圣灵所结的果子，毫无疑问这些果子就是要表明夫妻身上首先会结出来。如果夫妻之间我们上次行不出来的话，我们怎么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所以，当然就是我现在不可能就是逐一的每一点的展开。那么下面呢，我展开三个点，就是来让大家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神所启示的爱啊，就在我们婚姻中的这样一种体现。因为刚才我讲的是神，他的意思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在神身上的一个爱的一个特性。在我们婚姻中具有彰显。首先一点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爱，我想大鹏金大哥呢很多次都讲到这个圣三一的这个爱，我就不展开，我只是点啊，是拿这个马太福音作为一个引证，就是在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我们就看见神，他就看见神的灵宝的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在这里紧接着啊，很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圣父爱圣子，圣子也爱圣子，降在圣子身上。圣子呢啊，非常顺服的啊，领受这样的一个洗礼啊，领受神的一个祝福。最最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就是三位一体的同在，他们既是有别的啊，天父在讲话，圣子领导一个鸽子的降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既是三个分开的，但同时呢，他们在爱里面，他们都是合而为一的，三位一体，就在这里啊，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彰显。那么在我们夫妻身上也是一样的，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夫妻里之间呢，也有可以讲就有，可以讲唯有夫妻里面才有这种神那种三位一体那种奇妙的合而为一的。啊，那种奇妙的爱，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啊，当神让亚当睡了，把夏娃放出来，领到他面前的时候，亚当凭他的灵眼看出来说，哇，这个女人是我骨头的骨，肉我们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他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灵眼，看到说，哎，夏娃是用他身上的内部啊所造的，所以讲多的浪漫，世上可以讲世上第一首的爱情诗啊。就是可以看到说，就是男女之间还有这种美好的这种啊，既是两个人，但神又要人两个人啊合而为一啊，这就是三位一体里面我们看它既是三位又是一体，这种奇妙啊，就在夫妻的这种爱里面就彰显得非常的充分，就是两个夫妻二人，但神叫我们合为一体，这种美妙的婚姻，这种爱的关系，就是通过夫妻的这种爱来彰显。那么刚才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只是造一个男啊一个女？那么这个答案还好不需要我们去猜，神自己就给出一个答案，就是在马太基书二章十五节这里啊，就是他神说，虽然神有人的余力不造多人，神毫无疑问可以造成千上万人，但他为什么单造一个人呢？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着一个虔诚的后裔。所以人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讹诈，又免不取心啊。所以马太基督这就点得非常明白，神为什么只造一个男一个女？如果他再多造几个人的话，我想在神造的第一批人里面， 就会有三角恋爱、四角恋爱、五角恋爱，就可以有婚外恋，就可以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发生。神单造一男一女，就希望他们本来啊，神造一点人，造一点男生，放在那里，让他们有一个近前的婚姻，让他们在近前的婚姻当中去结出近前的后代。只可惜人却走在了神的领地，啊，在啊去堕落，这是非常可惜。但是神的本意呢，是让你们得近前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说，夫妻里面就是有这种合一的爱。那么当然，另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有这种牺牲的爱。啊，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也是大家都讲一句共同话。神爱我们的时候，让他的大儿子担待着，他让他的基督独生爱子降生在马槽里面，谦卑的来到这世上，而且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爱我们是不可，是要付出代价。所以当我们同样的就是我们夫妻的爱的话，也是要付出代价。夫妻的爱绝不是说啊，只是一种过于浪漫的意义。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一定有不顺的时候，一定有两个人不合的时候，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凭什么我们能够克服所有的一切的困难，能够持守一生？原因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了立下了这样一种爱的榜样，他为我们舍己，到底他为我们是付出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为我们设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让我们向耶稣基督效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软弱啊，我们很难做到爱我们的妻子像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警醒我们自己的地方。那么再有一点，就是神的爱的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他要求我们有一种专一的这种爱。在出埃及记里面，在这个十诫里面，神就说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神讲祭邪，为什么神会嫉妒呢？看起来似乎啊，你如果对一个圣经没有一个整全的信仰，你就不明白神为什么嫉妒，神他干嘛要嫉妒？但是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就是神要我们尽心尽力专心的来爱他。啊，这一点上呢，如果摆在婚姻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婚姻的这种爱就是一种专一，也是人和人之间唯一的，是神要求我们绝对的专一的爱。就是夫妻之间，你只能是夫妻的爱，你不能再把这夫妻的爱去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那就成了婚外恋，那就成了凌乱的事情。同样的，在神身上，神让我们只能爱神，我们不能去拜偶像，我们不能去爱世上的这一切的事情。如果我们爱世上的一切事情超过我们对神的爱，就好像夫妻之间的这种不忠心啊，所有其他的爱，你看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啊，还是你对朋友的爱，还是你弟兄的爱，还是甚至包括你弟兄国家的爱。你知道，你爱一个人爱国，他可以换国籍啊，现在可以有双重国籍、多重国籍啊，甚至你可以去拿绿卡，你可以去换一个。所以，其实国家的爱国也无所谓是绝对的专一，但是在婚姻里面，就是我们要有一生的这样一种专一的爱，就是在我们神的爱身上。也是讲只有特点在婚姻这种爱里面，就是彰显的非常的充分。对，从埃及记里面，神啊十诫里有讲到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这就是神要我们有这种专一的爱。刚才马来基斯里面我也提到，就是神只是造一男一女，原因就是让我们有这种近前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启示的乃是这样一种整全的这样一种爱。唯有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整全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这种婚姻的这种价值的意义。唯有当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啊，能够实践去操练这样一种整全的爱呢，神就会给我们预备一个非常蒙福的一种受神祝福的这样一种婚姻。我们可以看到说，在1870年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美国的离婚率是2.7%，到了现在呢，就只有在近亲的家庭当中呢，才能保守，才有这样 向你们保守。我们自己看到说，在美国另外一个教会的统计，就是说，如果是基督徒父母呢，如果一对夫妇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呢，他40岁中就只有一对会离婚，也就是2.5%的离婚率。如果这个父母呢，他们常去教会并且有家庭的聚会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夫妇，他们的孩子的离婚率是4.1%，4.1%还有4%，还有一对这样的离婚。所以我们看得到说，这个近亲的婚姻，他能够祝福到夫妻，甚至能够祝福到他的孩子的婚姻。这就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有一个健全的婚姻信仰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的婚姻。那么信仰的作用不单单只是把夫妻联系在一起，甚至它更重要的，我觉得意义是让我们夫妻二人在婚姻里得以完全。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人主体不好，就是如果我离开了我生命的那一半，其实我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我生命中是有很多缺陷，正是因为我生命中有这许多的欠缺，神才把我们反对夫妻把他们凑配合在一起。包括我自己生命当中，其实我以前跟杰英相处前，我有很多的不好的毛病杰英我跟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他有一点非常忍受很难忍受我的，就是我跟他出门，每次进门我一直抢在他前面从来不管他，每次进电梯也是总是先进去，或者是有个凳子或者什么就先坐下，不管他就是一个弟兄姐，就是弟兄身上常常会犯这种毛病，所以他就反复的提醒我就反复跟我强调，让我意识到说原来做一个先行的男士，我们要对身边的人要有这样一种关注我们要有这种gentleman，要有这样一种最起码的一个礼仪，就是我们至少走路，我们进门坐下，我们要看看身边的人，他们有没有需要我们要先照顾到别人身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怎么做，我们自己有什么欠缺，让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只要两个人合在一起，就有他美妙的对比所以在妻子身上也是一样。那彼得前书3章4到8节讲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主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理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得以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妻子也是有他软弱的地方，需要我们丈夫去呵护他们当我们夫妻同心的时候，我们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当我们夫妻合一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所以看到说，夫妻如果不合一的话，我们的祷告甚至会受阻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里呢，我就是有一个的上面就是有两个的见证的分享。一个呢是在我以前的教会当中呢，就是有一对这个合适的家庭，他们也是那个教会当一对中国的夫妇，他们也是那个教会当中中间的是的这样一个夫妇。那么他们有次也在教会里面分享婚姻对他们生命的改变那么他妻子就分享说其实是他丈夫先信主，妻子就分享说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觉得丈夫信了基督教非常的不好。为什么呢？丈夫信了基督教就是每次周末要去教会，平常呢还要祷告会，还要小组，还要花很多时间，就是没有时间陪他别人的妻子到了周末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去逛大街，他的先生就是7天让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他觉得这个先生性格不好，他反而爱他更少，他觉得先生性格不好，他的爱反而更少。但是当了他性格之后，他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自己也活着参与到社会的时候，他不觉得先生给他的爱少，他也跟他先生一起去这样活着社会之后，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先生的爱他少，他觉得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是得蒙神很多的祝福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说，当他信了主之后，当他真正对神有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他为他先生祷告是祷告一样的东西，祷告什么？他就为他先生祷告，让他爱主多一点。他没有觉得说他先生爱主多一点，他得到的爱会少一点。他觉得他先生如果能爱主多一点，他一定知道怎么样去爱一个家庭，爱个妻子，爱个孩子多一点。这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经验。 那么他先生也分享说，其实他以前的话在信主之前，不要现在看他好像是一个模范丈夫，但是信主之前他说他身上也是有很多毛病，其中一点他就分享说什么呢，他这个人虽然从来跟他妻子吵架，但是呢他有一个本事，就是什么，一旦跟他妻子闹别扭，他是跟他妻子不讲话，他就如憋着不讲话，可以怎么样长达一个月可以不跟他妻子讲话了，就是要憋到他妻子受不了，主动的来跟他认错，或者主动跟他和好啊，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制服他的妻子。所以我跟杰英曾经试过，我的最高的记录就是不超过一个星期可以不讲话，真的是到后来做不到。为什么星期六你要到教会来传需要敬拜，要一起查经，不讲话都难。就是我是说，当然这是在他信主的时候，他可以一个月啊不跟他妻子讲话，但他就是他讲的，他信了主之后，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圣经上讲不能啊，又要又弱。就是那神有这样的启示啊，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再用这一招了，所以他们的婚姻就是以后就有了问题就当天就解决了，就是神啊这样美妙的啊这样的祝福。那么下面呢就是啊我还有就是在我和杰英身上我自己的我们两个一个的见证，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婚姻中呢，我不想分享别的见证，就是分享什么见证，就是神在我们自己婚姻当中，我觉得让我们最大的一个保护是什么，在我们婚姻最艰难的三年半，为什么呢，就是在我这个出来工作之后呢，就是有三年半的时间我是自己出来创业开公司找了投资人，那么前开始呢还有投资人的资金，但是生意上因为各种原因呢，到后来钱投资的钱也用完了，做的项目也在亏钱，所以最后的一年半的时间就是完全没有收入拿回家，那个时候是靠杰英一个人的收入，两个人收入叫户口，就是我和杰英还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佣人，所以靠一个人的啊一个户口的收入要养活五个人，在当时那个压力经济压力非常大，而且不仅没有收入，而且没有时间给家里的孩子和妻子，就是完全是在这个工作上不管家。而且那个时候营运状因为生意不好，营运状态也非常低，完全就是小组，到周末的时候甚至有教会都懒得去，就是在一种很可怜的一种光景当中啊，在当时的这种光景当中啊，他的姐姐家人都觉得这个丈夫非常的糟糕啊，甚至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觉得说这弟兄怎么这样，所以但是是神的保守就是在我们有一次吵架，当然我们那段时间里面常常吵架，但有一次吵架里面到一个地步，就是杰英跟我提出要跟我分手，他曾经当然吵架的时候跟我以前也有这样提出要分手，但只有那一次他分手的时候他有实际行动拿出来，他的实际行动就是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真的是要跟我分开，当时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但是那是他唯一一次，他真的是忍受不了他离开了。但是我过世后，我就知道说，居然这里面有神，他自己的恩典好好的。首先，第一，他是在新加坡，不是在中国，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在中国，他要跟我分手，大家都知道他就回娘家了。在新加坡实在是回不了娘家，怎么办呢？后来第二天他回来之后，我就知道他去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家，就是正已经退了。然后大家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两个自然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们是一个非常的爱主的一个，就是在他们身上一个很美的这种婚姻见证。所以在那一天杰英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呢，证人那个翠兰呢就跟他一起查经，他看到是圣经婚姻的一个启示，而且翠兰姐妹跟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就说不管这个弟兄做的再不好，但是神在圣经里跟我们讲说，婚姻是神设立的，人不可分开，这是一个绝对的启示，这是神的启示。所以你不管你的先生再怎么做的不好，但如果是你首先提出来要分手，这就是你的错，所以他要杰英回家来跟我赔礼道歉，跟我讲做错了。所以当第二天杰英回来的时候， 我很惊讶。当他当然他没有跟我道歉，但是呢他把因为你要知道在那种环境他不可能讲出口，但是他把翠兰跟他讲的话人话把他讲这个翠兰跟他的分享他都讲出来。但我想他能够回来自己把翠兰跟他的交道讲出来的本身其实就是他已经进行他的接纳翠兰跟他的教育。我想这就是信仰对我们婚姻的这样一种保守，一个用自己的心去劳动来养活一家人的一个姊妹，要向一个没有给这个家带来任何没有付出为这个家做出任何一个弟兄去认错道歉去接纳他，这就是我们神向我们所彰显神要我们的心来的爱，去爱你觉得那不可爱的，去爱就是神讲说爱是那很优的爱，是那样很持守。当你觉得说凭着人的能力我行不出来我做不到的时候，但是神如果如此这样的启示我们，我们就愿意持守到底，我们愿意这样的去做。所以当神一回来的时候，那一次让我非常的感动，也真实的那一次使得我后来真的是就是说我自己的家亏欠太多，以至于到后来我能够几个月后我能够下定一个决心，就是把我们的事业都停下来去找一份工作，能够让我们一家有一个固定的收入，能够让我们这一家人有一个安定的婚姻啊，和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以我看到就是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有这样特别的这样一种帮助，把我们这困难最危机的时候把我们挽回回来，我们婚姻的一方面，这就是，所以这就是看得到说，信仰对我们的婚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借着我们这样的分享，作为一个，当你大家以后在你的婚姻当中出现危机的时候，你们有记得千万千万一定要找教会里面那最好。美好的建立的夫妻去给你们做婚姻的辅导，千万不要找错了对象。所以婚姻的话不仅祝福到夫妻也祝福到爱人，因为圣经上说爱我所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他们有敬虔的夫妇呢，神就赐他们敬虔的后代，那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当他进行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把撒母耳赐给他。哈拿呢，在撒母耳幼年的时候呢，也把撒母耳献上作为神进行的祭祀。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说，在波阿斯跟路德在路德记当中有一段非常的很圆满的幸福的一段的婚姻。那么这段的婚姻，他就直接祝福到他们的曾孙大卫，使得大卫成为一个神祭前所使用的就是以色列的君王。那么这一段特别的婚姻，在下一周我还会继续再分享到这一段的特别的是非常美的一段婚姻。那么在反例就是在亚当夏娃身上，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当他们没有自己夫妻间婚姻出现罪的时候，当他们没有把他们信仰的信仰交到他们后代的时候，在该隐身上发生了这样的血案，非常恐怖的一个后果。那么在新约当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说施洗约翰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呢就是一个祭司，他的妻子呢也是一个亚伦的后代，就是以利沙沙伯父亲呢叫撒加利亚，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以及没有可指摘。所以我们看得到说真是这样以敬虔的夫妇，神才会让施洗约翰从他们而出，就是让施洗约翰能够从他们这里领受一个敬虔的像一种信仰，使得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后来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荣美的见证，成为旧约当中最后一个先知。那么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也好，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也好，都是不胜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神通过婚姻祝福到夫妻，也祝福到孩子，最后当然是祝福到家庭和社会。下面呢，我是用最后一个例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就是在这里面也是可能大家就是常常在婚姻辅导也好，在我们讲家庭也好，常常会引用到的一个例子，在美国就是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叫爱德华家族，一个叫敦士家族。爱德华家族这个 Jonathan Edwards 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啊，是非常有名。他是在美国大学里运动，就是相当于在英国城市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大陆上活动，这个整个属于大复兴的不同时期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学型运动方面的一个灵魂人物。他是一个布道家、神学家。就是非常的蒙神祝福的这样一个神的仆人。那么他有一个非常正直的婚姻，在那么从当时到现在呢，就是有啊大概啊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有大概就是他们现在有1000多位后代当中，可能有大量的牧师啊，有宣教士，有这个学校的校长、教授、律师、法官。各种各样的，就是在社会上都有这样的成就和作为，在美国的整个的国家当中，都是深有影响，就是可以看到是重要的国家，重要的社会。但类比，作为类比，我们可以看到到是另外的一个都市的一个家庭，它是随便结婚的，就是在当时一个社会当中，这个家族一个。这个夫妇呢是一个很聪明的夫妇，有一个近亲的信仰，平常呢也不太去教会，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是无神论者。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近亲的婚姻，也不去教会。那么在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后代当中呢，就可以看得到说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是乞丐，有的是妓女，有的是这样的偷窃罪犯一大堆。也是整个国家是反而要为他们付出很多钱来养育，来花费很多钱在这个家族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家族的对比身上，就是看得到说，如果我们是有一个近亲的婚姻啊，并且把我们这个近亲的婚姻传承下去，传承到我们的后代身上，一代传一代，就像神所说的。神说：“你们爱我，且守我的诫命，我就必向你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去持守一个敬虔的婚姻，他就必然能够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的后代啊，有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离弃了神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婚姻关系啊，我们对世俗，从随意的去离婚。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婚姻上的问题，当家庭支离破碎的时候，当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一个进行的信仰的时候，就可以看得见的是，在不久将来，我们的后代他们也是完全的迷失，完全的这个方向。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说，在我们这一周的话，我们看，在我刚才的分享当中，首先我们看到说，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是一条红线，贯穿了我们整个的啊圣经里面所有重要的核心的信息啊，都可以在婚姻当中找到啊一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看到如果属世的这个信仰啊，属世的宗教文化，当我们离开了基督教这个真正的真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婚姻是完全没有标准，甚至可以说是面目全非的，就是离开了我们的真诚，我们找不到一个绝对的婚姻的一个标准，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婚姻价值。那么回到圣经上，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启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婚姻啊，是要我们去经历、去超越啊、去感受神这种整全的一种圣爱。也当我们去超越了这样一种整全的圣爱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一种蒙福的。这个婚姻能够祝福到我们夫妻，祝福到孩子，能够祝福到这个社会，祝福到这个国家，这就是神在婚姻里所设立的美好的旨意。